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给总理写信，吉林女教师宋艳群又被非法判刑3年半；屡遭迫害，北京石应吉再被网判2年；南京政法委610枉法，一级警督程兰被失踪。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宋艳群女士，由于给总理李克强写信，2020年3月26号被国保警察入室绑架勾线。12月20号左右，家人被告知宋艳群被非法判刑3年半，只允许他本人上诉，家人和律师不得参与。宋艳群1971年出生于吉林省舒兰市，毕业于长春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国际贸易系。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在哈尔滨大德日语学校任英语教师期间，他自己生活节俭，但每个月都拿出2000多元资助他的学生，先后资助的学生有数十位。宋艳群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心灵升华。当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实施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宋艳群正值风华正茂，事业有成之时。但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被中共非法劳教迫害。2003年被舒兰市公安局警察绑架，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并被秘密非法判刑12年，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生命垂危。2014年保外就医时，体重仅剩80来斤，常常整宿睡不着觉，一连好几天吃不下饭。2020年3月26号，舒兰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董其明一行8人来到宋艳群家，谎称是街道普查，重新登记户口，骗开了门，问宋艳群：“你给李克强写信了吧？信邮去北京返回来了，信访局查办要抓你。”并拿出吉林省信访局督办文件让宋艳群念，引诱宋艳群回答他们要的问题，整个过程有人录像。宋艳群女士告诉他们说：“我感到法轮大法太冤枉了，对大法师父太不公道了，我要为师父和大法讨还公道，说句公道话，同时也感到自己冤枉。我一心向善做好人，却被冤判12年，在监狱里受尽了各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回来了，到现在还不能正常生活。宪法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为什么给国家总理写信就违法了呢？”当晚6点左右，北城派出所副所长朱峰将宋艳群绑架到北城派出所，后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宋艳群父亲到北城派出所反映宋艳群情况，他说：“10年冤狱迫害对宋艳群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他每天都要写信，家人看着他，他就跑出去到路灯下楼道里写，晚上不睡觉也写，写信能舒缓他的精神压力。”北城派出所所长对宋艳群的家人称，他们也很无奈，上面让干的没有办法。宋艳群被非法关押期间，家属和律师2次要求给宋艳群体检身体都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检查身体就等于放他，不给检查身体要重判，说这是舒兰政法委的指示。11月10号，舒兰市法院以视频形式非法开庭审理宋艳群，公诉人是张凤双，审判长是侯阳。法院禁止家人进入法庭旁听。12月20号左右，家人被告知宋艳群被非法判刑3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延庆区法轮功学员石应吉先生被绑架构陷1年多，2020年11月5号被大兴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他被大兴区法院网判2年，勒索罚金5000元。今年45岁的石应吉是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孔化营村人，原铁路职工。 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他因坚持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延庆看守所遭到酷刑摧残后，他出现了急性心肌梗塞、高血压等病症，曾一度出现生命危险。2006年，石应吉被延庆县法院秘密非法判刑6年，在前进监狱遭受迫害。结束冤狱回家后，他又被中共警察先后绑架5次，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昌平看守所、海淀拘留所、昌平洗脑班、延庆区康庄镇马房村洗脑班、青岛铁路看守所等遭受迫害。中共长期的骚扰迫害致使石应吉的妻子被迫与其离婚。现在家里只剩下他年迈的父母，二老身体不好，生活艰难。2019年2月28号，石应吉又被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兴区大洼看守所迫害。2020年11月5号，他被大兴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石应吉被大兴区法院网判2年，勒索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报道，现年68周岁的法轮功学员常兰女士是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主任科员、一级警督，现已退休。2020年12月16号，被玄武区法院索金村法庭通知17号下午去拿判决书，之后被失踪，音讯全无。常兰女士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患有萎缩性胃炎、关节炎、胆囊炎、肩周炎、鼻炎等多种疾病，西医、中医吃药打针都解决不了身体上的痛苦，每年花费了国家多少医药费都计算不出来。后听人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很多人都练。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学练法轮功，按照真善人做好人。之后他身体上的多种疾病不知不觉就好了，也不用吃药打针了，身体清爽，心情愉悦。然而1999年7月，中共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在20多年迫害中，常兰被南京市鼓楼区610和国保警察4次非法抄家，被绑架到鼓楼区洗脑班迫害20天，被鼓楼区公安非法行政拘留10天，被中共非法严重警告处分1次。2019年8月29号，他被栖霞公安分局便衣警察跟踪绑架非法抄家，随后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迫害22天。2020年8月12号，程兰在玄武区法院被非法开庭，他自己做无罪辩护，用现行的法律逐一地反驳了检察官的公诉。在详实的事实面前，公诉人一直哑口无言。最后法官宣布择日宣判，被告人回家等通知。同年12月16号，程兰接到法院电话通知，要他17号下午去拿判决书。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了音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年之际，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感恩法轮大法；南澳法轮功学员感恩师尊慈悲救度；2021年新年前夕，数百名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汇集在文森特·卢果公园，他们怀着感恩的心情恭祝李洪志师尊新年好，感恩法轮大法。美西南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欧甫博士说，我们即将走过非凡的2020年，此时此刻我们深深地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们智慧、勇气和强大的正念。我们在真善忍大法修炼中看清世界，分清善恶。今年是特殊的一年，人类在末劫中遭遇了共产邪灵的全面侵蚀和迫害，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今天的美国更是遇到了邪灵的全面进攻。我们在善与恶、正与邪的最关键的决战中看得清、做得正，唤醒迷中人，找回自己的良知和正义。目前还在读大学的袁荣是一名00后，他说，我的父母都修炼法轮大法，小时候我的身体一直都不好，经常去医院，但自从我开始学法修炼之后，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不仅如此，他还说，通过修炼大法，自己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那就是要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要真诚对待他人，当遇到矛盾时，要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与人为善。他最后说，我会珍惜这万古机缘，谢谢师父，也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师父辛苦了，弟子在新的一年里会更加精进实修，遇事多向内找，做好三件事。目前在一家鞋业公司担任经理的80后贝蒂女士，是2009年在台湾接触到了法轮大法。她说，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学了转法轮，我认识到自己是以思的观点来分辨好与坏。师父告诉我们要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我知道了，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每当遇到困难都提醒自己，这是一件好事。那么在面对事物，我的心胸就开阔了。我也懂得要珍惜生命，并找到了生命的意义，那就是返本归真。他说，我很庆幸自己得了大法，我感到师父总是在我们的身边，保护着我们在返本归真的大道上前行。最后他说，谢谢师父。2021年新年到来之际，南澳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北大街州立博物馆外集体电工弘法，交流修炼心得，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并遥祝师尊新年快乐。长期坚持在电话平台讲真相的张丹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他说，20年来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保护着我，不管碰到什么磨难，我从未想到过放弃大法。他说，在新的一年里，唯有更加精进，跟随师尊多救人。1996年得法的法轮功学员陈珍妮说，大法使我了悟了人生的真谛，真善忍使我不被浊世拽下去。20几年来，每当遇到磨难需要克服时，我深深的体会，就是靠学法，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正念、力量和勇气，我才能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走到今天。珍妮每天清晨4:20开始参加平台的学法小组学法，她说，学法时融于法中，感觉非常幸福。平时遇到困难时，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就会指导自己。修炼2年的越南学员阿金交流说，修炼法轮大法纯净着我的身心，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现在每天很开心，不再苦恼常人中的名利情，当负面思想袭来时，我能主宰自己，让它停住，恢复正念，这一切都归于大法的指导。我希望更多人能像我一样体验修炼大法的快乐，只要相信大法，真正来修炼，就一定能改变人。随着学法修炼的深入，阿金认识到要帮助更多人，每天抓紧时间到市区或购物中心告诉民众真相，鼓励人们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14岁的阿玉和12岁的阿天是越裔姐弟，2年前开始跟着爸爸一起学法练功。他们说，法轮大法教导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姐姐阿玉说，现在看待事物的方式在改变，以前比较多想自己，学法后学着处处考虑别人，即使碰到不公平的事也不会生气了，平静善待。在学校，阿玉不但自己努力学习，也帮助同学，姐弟俩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他们双手合十，恭祝师父新年快乐。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7057亿。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美国大选中摆正修炼人的基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4号。美国大选牵动着很多大法弟子的心，初期的时候我对美国大选的关注度较高，经常看网上及新唐人的报道。师父发表大选经文后，我也开始针对美国大选密集发正念。后来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经文中告诉我们，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的讲真相救世人。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呢？我悟到大法弟子的基点是救度众生，我们可以利用揭露美国大选舞弊之机，让众生进一步认清中共及其共产邪灵对美国社会的渗透和危害，但不能陷入常人的党派与政治斗争中。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为邪党与红魔站队的都将被淘汰，这是神安排的。这次美国大选黑白颠倒，邪恶在明目张胆的舞弊，中共与美国国内被共产邪灵控制的左派势力操纵了媒体、司法、政府合谋干坏事，背后当然是旧势力高层的安排。他们真正的目的之一是给大法弟子救人设置障碍，提高美国以至全世界众生得救的门槛，同时给常人设置陷阱。如果大法弟子把握不好，卷入党派之争，那么很多支持民主党的民众可能对了解大法真相、支持大法产生负面影响，中共也会借机造谣抹黑，给国内民众灌毒，影响众生得救。在各种威逼利诱、媒体混淆视听的干扰下，在这么复杂的混乱的形势下表态，坚持正信才算数，才允许你走过去，这对众生来讲是很难的。事实上很多共和党的政客也充当了同谋者和沉默者，人如果没有那么强的正念足以让他们正视真相、坚持正义，那他们可能就会被划入不能得救的行列了。那么我们发正念，这不但是常人没有能力做的，也是直接解体红魔用来布局的败坏物质，加持所有的美国民众的正念，清理干扰他们的障碍，这对帮助更多的美国人以至全国政府人员、全球民众在自己真念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看清共产邪恶的危害，不被邪党站队、远离中共，做出正确的选择是极大的帮助。我们能多救一个就不要让他在这次大筛选中错过走入未来的机缘，但最终的选择每个常人必须自己做，别人代替不了。作为大陆大法弟子，目前国内邪恶仍在搞所谓的清零行动，迫害大法弟子，表现着末日的疯狂。我们不能因美国大选干扰了做好三件事，大陆是主体。我个人觉得我们每天安排几个整点或有空闲时针对美国大选发正念就可以了，其余时间抓紧对周围的中国人讲真相。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至于以什么样的形式 何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谁谁如何表现，都不是我们应该过分关注和期盼的。否则，那恰恰是旧势力干扰的借口。我们的基点就是铲除共产邪灵、黑手烂鬼和邪恶旧势力，让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明白善恶，从而做出生命本性的选择。疫情一直未断，目前已经加重，淘汰和大选在同步进行着，我们一定要清醒和理智。个人所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决定着大选中得救人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4日。异常激烈的美国大选形势成为全世界目光的聚焦处，大选的结果不仅关系到下一届美国总统人选，还决定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未来世界的走向，当然也或多或少牵动着大法弟子的心。从各种意义上说，这都是对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世人的一次大检验和大筛选。早些时候，部分同修认为川普是神定的，必定终会获得胜利，所以不用给川普发正念。当看到师尊新经文大选后，才意识到给美国大选发正念不是参与政治，而是铲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对神的安排的干扰。在选举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种种恶行，电脑门事件、死人投票、投票机做手脚、计票造假、邮寄造假、大量主流媒体公然一边倒背对真相、中共等社会主义集团的背后策划和操控等等。还有一点，在经历了20多年的严酷迫害中，从内心深处渴望结束迫害，渴望能扬眉吐气，渴望能圆满的心等等等等，都掺杂在了这场大选中。要做到完全不被带动也的确很难。例如依赖常人之心，我们过去都盼望朱镕基能接替江魔头，好给我们平反，最后结果反而更糟。习近平上台后拍苍蝇打老虎，废除劳教制度，使一批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得以提前释放。也有些人认为习近平可能就是预言中的未来天子。当时大家对习近平普遍都有好感，甚至有人把他看得很高。结果习与过去判若两人。美国大选，我们寄希望舞弊的曝光，司法部长要求调查舞弊案，高等法院对诉讼案的判决，结果川普身边的支持者出现背叛等等。有人说这是让他们一个个出来表演的，目的是最后把他们一网打尽。我说不是，为什么非要他们做了坏事后铲除，而不能在他们没做坏事前把他们救度了呢？这是因为我们没做好，没能清除掉另外空间的邪恶。我们的人心使邪恶有机会能做坏事，从而使环境一步步变得更糟，最后只能盼望神出手。同修普遍都看过一些，甚至很多国外同修办的媒体节目，媒体同修站在常人角度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其他同修对这个过程的过度关注是不是在求了呢？虽然不是不好的东西，可毕竟是在求常人中的东西。有的同修对揭露出的邪恶深感震惊、惶恐，有的对媒体同修的深度剖析解读甚感欣慰、自豪。这个讲得好，那个讲得不太好，好奇心、好胜心、争斗心、埋怨心、品头论足、愤愤不平的心、悲观失望的心、无可奈何的心等等等等都表现出来了。我们是常人还是修炼人呢？是常人读者还是救人大戏的主角呢？这是否也助长了邪恶能够继续迫害操控大选呢？修炼是无职的，尤其我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成天与常人打交道，稍一不注意， 甚至有些自己都意识不到，常人社会的现象，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都会影响到我们，更谈不上在每一次矛盾中修去以前沾染的常人观念。再次学习师尊新经文至台湾法会的内容，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所以我们修好自己至关重要。让我们共同努力，修得执着无一漏，不被世间的一切所左右，坚定正念，履行使命。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疫来了救人急》，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日。2020年新年以后，武汉肺炎在中国爆发并急速的蔓延，以往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进出市场购物的人群，孩子们放学时喧闹的场景，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像蒸发了一样。长长的马路一眼能望到尽头，静得可怕，人们都惊恐地在家里躲着。这场中共病毒大瘟疫给十几年来面对面讲真相的我带来了莫大的困惑，有点不知所措。此时此刻，我也切切实实地意识到师父的正法进程真的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上天淘汰人类的大劫难将要一一应验了，形势更严峻了，救人的时间更紧迫了。一天早饭后，我像往常一样出门了，地上的雪开始融化，不好走。转了一上午，大街上几乎没有遇到几个行人，只给一个水果店的店主和他的一个朋友散退了，送出去两个真相 U 盘。这时我想，救人的方式得改变了。在徘徊不前的情形下来到同修家，当看到同修从明慧网下载制作的大大的颜色鲜亮的躲避瘟疫有秘诀，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团队保平安等多款不甘交时，真是喜出望外，心里亮堂了。适时救人，这就是师父要我做的。这期间各社区居民都必须办理出入证，外人不得入内，有的大门口有七八个人站岗，盘查也很严格，只能找封闭不严的小区贴。第一天只贴出了几张，感到新的考验来了，必须在大街上走着找合适的地方贴真相粘贴。在人极少的情况下，觉得所有的监控探头都在对着我一个人，一览无余，我的怕心出来了。丈夫担心地说，监控那么多，行人少，照得清清楚楚的，别出去了。可我又想，躲在家里，大疫当前，不救众生，那不是大法弟子啊。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可眼下这么特殊的环境，该怎么做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对， 多学法，多发正念，不管是否整点，我立即双盘腿，发出强大的正念。大法弟子是这个历史舞台的主角，世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师父为大法弟子提供的救度众生的场所，都可以为我所用。监控也是有生命的，你们的使命是照坏人的，不允许照大法弟子。自此，我基本上保证每天学两讲法，出门前先发正念，路上也是边走边发正念，怕心渐渐没有了。有时也大大方方的拿身份证登记进出，救人的不干胶贴得既快又顺利，不长时间贴了近30多栋楼。一天刚走进一栋公寓式的住宅楼门前，一个女士先我一步上前开门，并撑着门朝我笑，我立即说谢谢，跟了进去。等她进了电梯，我站在门边往里巡视着，这栋楼不管住了多少人，就贴在这门上，这是必经之路，人人都能看到救命的天机。刚伸手要贴，发现头顶上有监控，心里稳稳地对他说，你看不到，你不是照我的。转身将九字真言正正当当地牢牢地贴在了大门正上方，光鲜夺目，好漂亮。自从加大力度发正念，我惊喜地发现救人的环境由阴转晴了。有时刚走进小区门口，就有人笑着对我说，里面有卖菜的，进去看看吧。戴红袖章的人见我走来，起身做出请进的姿态。有好多次在人们排队登记测温时，我径直朝前走，竟无人看见我。有时我都进小区门了，工作人员一直在低头看手机，没有任何反应。而当我贴完要走出大门时，他们却都在仔细地询问进入人员。每当看见有人驻足看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或看见我自己贴的救命不干胶保存的那么好，我都会想，这里的众生真好，都是有希望走向美好未来的生命。面对面讲真相救人，随着疫情的暂时稳定，企业、商店、超市陆陆续续恢复正常，各居民小区都解封了，路上行人也越来越多了。我悟到，这是师父给大陆同修最后救人的宝贵时机。救人不怠，最困难的时候都走过来了，现在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信，发真相 U 盘，翻墙软件，适合怎么做就怎么做，能救人就好。一天走在行人道上，一位穿着得体、走路蹒跚的老人走在我前面。走近时发现这是第3次遇到他了，他那一脸的严肃给我留下了印象。前2次也是在附近这儿，离市委宿舍大院很近，他可能是位离休老干部。就在越过他10几步时，我问自己，怎么不救他？是因为他严肃或身份而打怵吗？我猛然一醒，不对呀。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正念出来了，我立即回身走向老人。大叔您好，看您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很健谈，说他是这个大院的，以前是副县长，叫某某。我说，久闻大名啊，很久以前就知道。您老身体好吗？他说不好，腿疼。我笑着告诉他，没事儿，我有秘诀，保您一念就好，不过得待一会儿才能告诉您。我问他，您经常在外面溜达，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 他说有人给他讲过，只是听听。我说不行啊，大叔，退党团队的人数现在已达到3亿多人了，中共搞各种政治运动，迫害致死8000万人，如今贪污腐败，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假冒伪劣遍地都是，连儿童疫苗都是假的，还有什么道德可言？人不治天治，眼下出现的大瘟疫、蝗灾、洪水、地震，就是针对中共来的。入党时发誓为他奋斗终身，就会跟着他遭殃的，必须退出。我们早都退了，您也赶紧退吧。没想到他爽快地说：“好，退吧。”紧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这9字真言就是我要告诉您的秘诀。真信连癌症、疑难病都能好了，那你的腿这还是个问题吗？要天天念，现在就念，祝您健康长寿。他笑着说：“好，谢谢了。”说来惭愧，讲了10几年真相，我却劝退不了自己家里的那几位亲人。他们自以为是协党部门所谓的佼佼者，其实恰恰是受协党灌输蒙蔽最深的受害者。在如今这特殊的环境下，特殊的日子里，我耐心地劝说家人，让他们看真相资料，希望明白了真相后真正地醒过来。我妹妹、妹夫和先生的妹妹一家三口及亲家公都退出了协党，亲家母还为自己老家的4个兄弟姐妹带去了真相信、翻墙软件和护身符。现在只剩下弟弟了，令人欣喜的是弟弟也看了明慧资料。我相信在师父宏大慈悲的感召下，大法真相一定会开启唤醒弟弟以及更多的众生醒悟。正法进程越来越快，师父留给我们救人的时间不多了，只有时刻记着自己是师父的大法弟子，多学法，无条件的向内照，把自己修成一个心系众生、为他的生命，救度更多人，才能兑现自己的誓约，不负师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希望之声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媒体的环境中修好自己》，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9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在2015年加入希望之声对华广播组做新闻编辑，做主编也有5年多了。除了自己写新闻稿，做的很多事情是审改新闻稿以及对编辑的培训。下面交流一些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做编辑工作中的修炼体会。由于我们都没有受过新闻专业培训，离专业化都是有差距的。编辑们有的人基础好，成熟快，有的人对新闻的把握思路就不太一样。一直以来，我在审改新闻稿的时候，如果觉得编辑把握的不得要领，一般都是在技术层面上不断地向他们强调，重复说明怎样写好新闻。虽然很长一段时间觉得有点不太对头，但是又觉得写作水平上的提高对编辑们的要求也是必要的。 很少找一找自己在这方面有什么自己需要提高心性的。改写编辑们写的新闻，有的稍加改动就行了，有的改动很大，有的甚至觉得改起来太麻烦，干脆不改了，全部放弃，自己重新写。有几次编辑提出对修改有意见，但是由于广播稿需要定时播出，也没有时间仔细考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写，然后就过去了。直到有一次开编辑会，有一个偶然过来的不是编辑的同修对我说，你有意见可以保留。我心里挺不高兴，后来想到，不高兴了就应该找找自己，我为什么会听到这样的话。向内找了好几天，发现我在审改新闻稿时一直比较自我。所谓自我，我一直觉得自己比较资深了，对新闻的理解、判断和把握都是比较好的，也可以说比较自以为是，因此没有认真考虑编辑同修的想法和他们的付出。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做的事情本身不是修炼，你开的公司也好，你大法的项目也好，你做什么也好，这个本身不是修炼，但是你做事的态度，如何对待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用大法弟子修炼人的标准对待它，把它处理好，这是修炼。我发现我过于执着新闻编辑们的写作水平本身，而没有注意到使自己需要提高心性了。读过明慧网的一篇文章，同修交流他对选择的认识。他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只要把住为私还是为他，在心里过一下，我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了。他的认识促使我也看看自己在这类事情的处理上，有没有把住为私还是为他的衡量标准。我反思自己审改新闻稿时陷入执着于做事的状态，看起来是在做救人的事，但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处理问题。同修每写一篇新闻稿也是付出很大的心血，努力地发挥自己救人的能力，但是我却只是从技术的层面去做一些取舍，进行大改，甚至全盘放弃，自己重写，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同修的感受和付出。我重写一篇应该说挺快挺容易，但同修的付出就全部白费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私，一种不善的表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师父的法还让我悟到，我们大家一起做媒体救人，每个人都有救度众生的责任。审改新闻稿，即使不符合自己的看法，也不要急于去否定别人，而是应该尽量去理解同修的思路，在考虑保留原文中好的内容的基础上，对不足的地方给予补充完善，这才是达到修炼人为他的标准。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每位同修救人的力量，像师父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整体。 当我找到自己的这个问题所在，我能够感受到师父给我的清理和加持。感谢师尊。当我真的注意到放下自我的时候，发现一些原来觉得不太符合我的想法，很想大量改动或自己重新写的新闻稿，经过仔细体察，稍加指导和修改，也可以是很好的新闻稿。我心里也很惭愧，挺长一段时间了，自己肯定让跟我搭档的编辑同修伤心过，在这里说一声对不起，以后我会努力去做得好一些，也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第二部分，做协调工作的体会。去年下半年，我开始兼做一些协调工作。协调就要涉及到许多与人打交道的事情，这是我最弱的地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更高级的生命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按照特定的发展规律在发展，所以人的一生中干什么，它可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去给你安排的。佛教中讲业力轮报，它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德，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德大，当大官发大财，常人看不到这一点。我想，正因为这是我的弱点，肯定有很多我需要修的地方，师父才安排我在这个环境中修炼提高。陆陆续续，确实发现了自己很多还没有去掉的执着心。一段时间，我平时做的挺顺手的新闻编辑，接连出现两次失误，被其他的主编指出来，我赶快找自己，是什么心造成的？想起来，有一次和家人说到工作，自己话里的意思是，我比别人能干。有时在家庭环境里，由于比较放松，会暴露出一些在外界不会流露的最真实的东西。这时我的欢喜心、显示心就暴露出来了。但是归根结底，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表现，还是自己修得不扎实，执着于自我。其实我们的能力都是师父给的。还有一次，编辑会上讨论一个新闻编辑具体问题，我的意见没有被认可，于是就听到了，你应该怎样怎样做，否则就会影响你的威信，这样的说法。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就难受了半天。后来想起来，我为什么会觉得难受，找找自己的内心，发现好像是自己有了在别人之上的心了。让我负责一些协调工作，我就一定事事正确，不会有错吗？一旦有错了，就觉得没面子，有损威信了。忽然发现，这不是求名的心在作怪吗？当我发现，清除了这个执着心，想法就不同了。觉得大家一起讨论问题，都在学习提高，这都是正常的。我们对华广播新闻，实际上新闻角度很特殊，我们既不是国内媒体，可以立足本地区播报新闻，也不是海外媒体，受众主要是海外华人。我们立足海外，却要尽量缩短与国内听众的距离，要报道他们所需求的真相，又要考虑到国内听众被中共洗脑后的接受程度。同样的新闻，我们和海外媒体的编辑报道的取向经常会有所不同。除了编辑的基本功，我们的编写新闻不能照抄，也没有固定样板。在缺少专业指导的情况下，可以说一直是在探索，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在编辑工作和协调工作中，我发现自己每当出了问题，总有想去辩解的念头，想给自己找个理由。我知道这个辩解就是想掩盖错误的心，是阻碍提高的大敌。因为掩盖之下，许多人心就发现不了。我就努力压制那些想辩解的念头。什么事做错了，无论有没有理由，没做好就是没做好，承认就是了。 自己一旦有了错，不去掩饰问题，把自己的问题在编辑会上或其他场合公开讲出来，对于给我提出问题的人，无论资历深浅，我都虚心接受，逐渐地把自己的思想方式改变成为，有人提意见就会觉得是好事，一方面是为同修高兴，凡是能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同修，必定是发现了问题，经过了思考，有一定看法的。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他的进步和提高。对我来说，有人提出了问题，一定我的工作有需要提升的地方，心性上有了应该去掉的执着，也是给我提供了提高的机会。对项目来说，肯定是让不完善的地方更完善，救人力度更大，这可真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我也悟到，让我做一些协调工作，是为了大家在一起更多的救人。只有我自己做好，力量是有限的，整体做好才是力量最大的。整体提高一直都是师父要的，协调工作最重要的是让大家都能发挥更大作用，而不是只满足于事事自己打头阵，把别人都撇在后面。有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神韵早期的舞蹈演员，因为他的舞技最高超，后来看到他不跳舞了，成了编舞和老师。到后来，观众评论说，神韵的舞蹈演员，每一个都达到了最好的领舞演员的水平。神韵是我们各个项目的榜样，我觉得我们这个媒体项目也应该像神韵那样，人人都能够达到好编辑、好主编的水平，这样大家才能把共同救人的事做得更好。在一篇明慧交流文章中，同修谈到，协调人得学会放低自己，脚踏实地地去做一块默默无闻的垫脚石。我觉得这是在法上的认识，自己也应该这样去做。所以，我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安排工作，尽量给各位编辑主编提供更多的空间，锻炼选稿、编稿、审稿能力。我经常把自己排在编辑的辅助位置上，提供参考意见，当然有时也帮着把把关。我觉得很多人都是非常有潜力的，相信假以时日，很多人会比我做得更好。同时，我也通过征求各位主编的意见，把周六的编辑会从我的一言堂扩展到多位主编轮流主持，使大家能够取长补短，互相补充。他们确实都展示了与我不一样的能力和特点，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最近各个大法弟子的项目有很多一直做得很好，在加倍的努力，也有很多处于敷衍的状态，因为压力不大了吗？可是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在救众生啊，你们所有做的一切都起着救众生的作用，所以不能放松，那么多生命都等着你们救度呢。我理解，师父告诉我们，项目要想做好，就要加倍的努力。从今年的形势来看，真的是时间不等人，那么多生命都在等着我们救度。今后还是要学好法，一丝一念都用法来衡量，在法上提高，和大家一起多救人，不负师父给予的大法弟子称号。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